天呢有四位哈，第一位是 Jerry Wang 哈 ，Jerry Wang， 他是在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做学生，在校园做Asian student 啊，像Asian student 传福音，那是Epic 下面的一个机构。那具体的，待会儿我们请Jerry Wang 牧师自己来分享更多。第二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Iris 魏爱梅我们在那个很多都听到她的名字，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她，非常期待。那我知道她是在台北哈，在台北学生中心以及山区哈一些贫困的地方，向这些贫困的人群传福音，非常不容易哈。第三个来介绍的是一二三 Let's Go 这家宣教机构我们已经有很多小组参与这个施工。那么这个是在湾区哈，在我们这一带跨机构跨教会的一个施工平台，那主要是在 local 的社区在商场来向这个人群来布道发传福音哈。这个是第三位，然后第四位呢就是我们的刘耀光牧师我们昨天已经听了他的分享，今天呢他要介绍他的差会就是中国信徒布道会他是这个布道会的总干事。那这个差会这个概念对我们也是很新鲜所以希望我们能了解一些新鲜的东西。好，我就简单就是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每一位宣教师。
Well, hi everyone. Good afternoon.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translator, but I was told by Eileen that we don't need one. So. But I can't translate, so sorry. This is my wife. So I'm wearing the same shirt. That's funny. Okay. But this is my wife. We were in Hawaii there. And so I'm on staff with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And I'm a part of the Asian ministry of Campus Crusade called EPIC. And so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s and your support as a church for my ministry. So I'm grateful for that. One thing about my ministry with EPIC at San Jose State is we're a college ministry, so we're entitled to have some fun.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our taco night. So this is like a Hispanic ministry and our multi-ethnic ministry enjoying tacos before our weekly meeting. This maybe about a week or two ago, we went bowling. So these are all the people that went bowling. And this is just a picture of us in the student union, not in the student union, but in the dining commons. So in the fall, we wanted to meet freshmen. And so we eat dinner in the dining commons to meet students. So maybe I'm not going to share a long sermon, but maybe a mini sermon, because the goal is more about sharing about my ministry than a sermon. But I think I just want to share a few things, kind of like a devotional thought, just to get us to think. I was in a youth pastor for 22 years before I joined EPIC staff. And one thing I've heard over the years, especially from parents, is how do I get my kids to go to church after they leave the youth group at church? So when they go to college, how do I make sure they go to church? And so I've heard that over the years. I spoke at a youth retreat just about a month ago, and I heard the same thing. And so it's not an easy answer, but I think one thing is to get your kids to build a conviction that this is their faith in God, and it's not just my parents' faith, but it's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 think it's also the idea that have them talk to their friends about God. I find it very common when I talk to non-Christian Asian students on campus, I asked him a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Christian friends? And everyone has a Christian friend, or almost everyone has a Christian friend. And I asked the question, do you ever talk to them about God? And it's almost no one does, or very few do. And so I think that's a way for your kids to grow, is to talk about God. That doesn't mean they have to have all the answers. They don't have to master the whole Bible, but just get them started. So here's a simple question, and it's not a trick question. But the question is this, is are you saved by grace or are you saved by works? Okay. So you don't have to blurt out your answer, but just you can answer that yourself. Now, as we study the Bible, it's simple that the Bible says we're saved by grace. We're not saved by works. Most non-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ey're saved by works. So we have a message for them. But what happens is, I think the trick, or maybe the thing to kind of understand, is to ask ourselves the question, if I believe in a gospel of grace, is my invitation to a non-Christian to become a Christian, does that reflect grace or does that reflect works? So here's an example. Many people that are Christians will say,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to become a Christian. But that, does that sound like works or does that sound like grace? I would say it sounds like works to me. If I have to give my life to Jesus to become a Christian. Or some people would say, follow Jesus to become a Christian. But again, I think that sounds like works. So I think when I look at the Bible, I see 31,102 verses, but I see 100 verses saying one condition saves me. And that's to believe in Jesus for eternal life. So John 3:16 talks abou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So there's one condition, is to believe in Jesus. So one thing I like to do while I'm on campus is I ask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God let you into heaven? Now on February 8th of this year, I found out from my good friend that his dad was about to die and he had maybe up to 2 weeks to live, but he could die any day. Now the person he's talking about is my Uncle Ed. Now my Uncle Ed is a special friend of our family because he's my dad's best friend for 70 years. So this is not just someone that you meet at the 7-Eleven. This is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70 years, his best friend. And so in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I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im 3 times. None of those times did he become a Christian. But I said, I owe it to the family, and I wan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my Uncle Ed. And so he had a tumor on his liver, and it's pressing against his liver. So normally when you're about to die, you're on morphine, so you're sleepy. But because he had so much pain from this tumor pressed against his liver, he's very alert. And so I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im, and he believed in the gospel, and 2 days later he passed away. Now the thing is, he played it pretty close. Okay, becoming a Christian 2 days before you die is pretty close. Okay. But I would say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hen you ask them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If God asks you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Most people give the answer what I call the big two. The big two means good work and good character. So they oftentimes will appeal to good behavior or good character as a reason why God should save them. Now, we know that good character and good behavior is good, but it doesn't save you. Jesus saves you. And so, think about the last movie you saw at the movie theater, okay? So, there's specials, some days, Tuesdays, sometimes there's a discount, Wednesdays is a discount. But let's say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instead of buying a ticket, you say this to the person. You say, you know, I'll be that person. Let's say they say, can I have your ticket? And I want to watch Godzilla. And so I say, you know, when I go for a morning jog, 10% of the time I pick up garbage near my condo in Dublin. And then I said, I love my mother. And in 2023, I gave my mother a Mother's Day card and a Mother's Day gift. But to be honest, in 2022, I forgot the card and I only gave her a gift. And then let's say I say another thing, like I like to read my Bible. And then I say I go to church, but sometimes if I feel sick, I don't go to church. And so let's say I say seven things. The people behind me start to say, all the things you've said, that's nice, but I want to watch my movie. Another person says,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are good, but I want popcorn. I want an icy. Okay. Here's my point is most people, when they die, they face God. If God says,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Most people will start to share a list of the things why God should let them to heaven. But none of those things get me into the movie for free. And none of those things get me into heaven. It's Jesus is the one who saves me. It's not my good deeds. And so this is a very common thing. And so I was born a salesman. I used to sell things. And so when I share the gospel, I don't have very many feelings. So if someone rejects me, someone says no. And when they go like this, it's not like they're saying, hi, Jerry. They're being like this means don't talk to me. Don't bother me. But the thing is that because I'm wired a certain way, I don't have feelings. Or very little bit of feelings. Few. Okay. But here's the thing is what's the problem of people? The problem of people is that we've all sinned against God. We know that. You can think about your top 10 worst sins. Okay, don't tell me your top 10 worst sins, but think about your top 10 worst sins in your life. Now, some of those top 10 sins, no one knows about except you. But what happens is someone has to pay for those top 10 sins. Now, think about your total number of sins. Okay, so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sinned just before your last breath? Calculate the total number of sins you've sinned. Okay, so they say the average American male lives to 76. And so let's say you sin 1,000 times a year, so you sin 76,000 times. So someone has to pay for that. So there's two people that can pay for my sins. I can pay for my sins, or Jesus already paid for my sins.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Again, it's not a trick question. Does your mother love you? Raise your hand if your mother loves you. Okay, we have quite a few of you. Okay, now if your mother doesn't love you, I can't help you right now, okay, because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But the point would be is even though your mother loves you, she can't save you. Nothing against your mother, but your mother can't save you. Only Jesus can save you. So we have a problem. Someone has to pay for our sins. So I don't want to pay for my sins, but I'm trusting in Jesus who already paid for my sins as my Savior, and so he has given me eternal life.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cross, there's a cross here. When you look at the cross, think about one word, substitution. That Jesus was punished instead of you. That you deserve to be punished for your sins, but Christ was punished in your place. And 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God loves you. He cares about you. He already paid for your sins. And he's motivated by love. Now, one time, Elder Larry and Gary and others, we went to UC Davis. And at UC Davis, we talked to different Chinese students and Asian students in the dining commons at UC Davis. And I met three students. One of the students, she's an engineer, and she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criteria to get to heaven?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guy in the Bible, and he asked a similar question. He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must I do to be saved? And he thought he had to do something to get to heaven, like a list or the big two. But it wasn't that. I explained that Jesus is the one that gets you to heaven. And through Christ, we have eternal life. So in Acts 16, he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must I do to have eternal life? And the Bible said,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you'll be saved. Again, it's one condition. As I believe in Jesus and be good, as I believe in Jesus and go on a missions trip, as I believe in Jesus and read your Bible 55 times before you die. But the Bible says,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you'll be saved. Okay, here's my one of my favorite illustrations, and you could just draw this on a napkin. So you could just draw three circles, put Jesus and good works, and good works in 1, 2, and 3. And I asked the question to students, out of these three, people who believe in God are oftentimes trusting in one of these three things. You either trust in Jesus alone to save you, that he died for you, he rose again, he's a living Savior, and through Christ we have eternal life. Secondly, you can trust in Jesus and good works. And so it's kind of like Jesus helps me to get to heaven, but I also have to do my part. I have to do good works. Now, my problem is that when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they said Jerry Wong most likely to end up in San Quentin. And the reason why they thought I was going to go to jail is because I drank a lot of alcohol, I stole things, and I just wasn't a good person. And so the idea is, I always felt like if I had to do something to get to heaven, I'm not going to make it because I just failed too much. And then the third one is, which your average person believes in, is that good works saves me. And I don't need Jesus as long as I do good works. And so I talked to my dad in November of 2022 and I asked him the question, Dad, are you going to make it? And I meant, are you going to make it to heaven? And he said, I think so. And he gave three reasons. He said, I sacrificed stock options at Lockheed. Secondly, that God blessed his financial investments. And third, that he served God. Now, I didn't ask my dad the question, did you live a successful life? I asked him the question, are you going to make it to heaven? And I showed him this diagram. I said, Dad, which of these three are you? And he said, the middle one. I said, Dad, I used to be the middle one. But when I got to college, I understood that it was Jesus alone that saved. I said, I want to ask you to trust in Christ alone to save you and not Jesus and good works. And so he shifted and he changed. And while I gave him an opportunity to pray and to trust Christ alone to save him. And the thing is that I'm 60 years old. At that time, I was 59. In my 59 years of life, I had never seen my dad cry. Not once. Now, he didn't cry like a baby cry, but he didn't sob like he was uncontrollably crying. He had a medium cry. But for me to see a medium cry at 59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as though God was working in his life. And he said the phrase,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he said that phrase 5 or 6 times. He said,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he placed his faith in Christ that day. And so I think this is a fun illustration. And it's a fun diagram. Now, fun is a bad word. It's a meaningful diagram. And so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talk to people. So in terms of shifting here, I'm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our ministry. We like to table. And what that means is you just get a Costco table. You put a banner out there. You have a little snacks. But your intention is to reach the campus. And so when I think about San Jose State, I'm not just here to have a Christian club, but I'm here to reach the campus, meaning I want to talk to everyone, non-Christians, Christians, people that are bored with me, people that don't care about me. I care about them, and God cares about them. We tried a couple of new things this semester where we talk about the resume of Jesus. And if you come by my table later, I'll share with you what it's about. But basically, the short end is talking about why is it reasonable to believe in Jesus to save you? And so 5 things. He lived a perfect life. He's a miracle worker. He predicted the future, and he fulfilled it. So roughly 25% of the Bible is predicting the future. So every time he predicted it, it came true.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500 people saw him while he was on earth for 40 days. And here's the clincher, is that because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you too will rise from the dead. And so you're not like a bok choy. You're not like a dog, but you will live forever, or people will live forever. So the 8 billion will live forever. And so I had quite a bit of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and I asked them the question, what's the relevance of Jesus' resurrection to your life? Most people don't know. Most people don't know. One thing we like to do is we shifted this year. So I've been on staff with Epic 5 years part-time, 6 years full-time. We've always had our meetings at night. But because San Jose State is a commuter school, most people go home by 3:30. So about 85% of the campus is gone by 3:30. So when we had meetings at 7, maybe 90% of the campus, 95% of the campus is gone. They're already home, eating dinner, et cetera. So we shifted to have our ministry during the day, during lunchtime. And so here's some of our students in our Bible studies during lunch. There's three guys here, but there's another guy. I met them last spring. All four had become Christians. And we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and being open. Here's some more Bible studies. So in the fall, we had 7 or 8 Bible studies. In the spring, we had 3. I think they're good in terms of the campus is there. We have to go. Okay, yeah, great. Okay, I'm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hilippines. So we want to win people to Christ, but we also want to help them grow. We also want to send them out to serve the Lord. So this is last year's team. We had 9 of us. This year, I want to thank God that we have 20 students and 4 adults going. And so we share the gospel, but also once they become Christians, we encourage them to get baptized. So here's our baptism pool. We did one thing that was fun where we went into the classroom, the public schools, and we taught on how to get better grades and have more fun and share the gospel. And we shared the gospel with over 1,000 students, and roughly 500 became Christians. So the conversion rate in the Philippines is roughly 40 to 50%. So meaning if you share the gospel with 100 people, 40 to 50 become Christians. We saw close to 700 people become believers. This is one example of a classroom. This is where we serve chiffon or juk, and we go into poor communities, and we know a lady who made 5 tubs of juk, and then we served it to them, and then we teach the Bible and share the gospel. Here is us before a university in the Philippines, just getting ready. And here's our staff and some of the national leaders with crew. So here's 2 things I want to share. One is that in life, there are different barriers to sharing the gospel. So in the Philippines, it might be bed bugs. I like salads because I have diabetes. And so the idea is sometimes you can't find a good salad in the Philippines. But that's not going to deter me from going. Okay. I think in America,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being liked, not being canceled, and maybe being timid. But I would say make it to a point to overcome that, because eternity is a long time. And so I think just the idea of heaven is too good and hell is too bad to miss that. So we want to share the gospel. Secondly, I want to just share this simple fact. Out of the 9 people that went to the Philippines, 5 said, I have never shared the gospel. I shared the gospel more in that 2 weeks than in my entire life. Okay. Now, I'm not saying anything about so great about the Philippine summer missions. It's just a normal summer missions. But what it tells me, though, is that we mis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here in America. We talk too much about sports. We talk too much about internet. We talk too much about video games or what we saw on Netflix and not enough about the gospel. So if you spend 2 weeks and you've lived 30 years and you share the gospel more in 2 weeks than an entire life, that tells you something. And so I think it's a reminder every day to take advantage of sharing the gospel. S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for your ministry to me and for reaching college students at San Jose State. So God bless you.
大家午安，我想先谢谢大家为我祷告。那我把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是来自更新传道会，我们机构在 New Jersey。那我们更新传道会是在主要在三个地区有工作，在泰国、缅甸，然后在创启地区。那我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是很熟悉这段经文。那我就是看见上帝是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宣教，那做上帝的宣教伙伴。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想我们也将被神所差遣，所以我们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去抚救需要的人。我在不同的教会我都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我很感谢神使用我做一件伟大的事，就是传他的福音。我想前年的年底，我做圣诞节布道在山区，我们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我知道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们这个我半年的恢复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感叹。什么感叹呢？跟我的团队，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或者坐在台下的各位，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弟兄姐妹，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气息真的都是神怜悯我们存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还能够呼吸，还有什么比服侍神更有价值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继续在工厂里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工。刚才我提到我们的工作在缅甸在泰国，也在创启地区。那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呢，不只是疫情在全世界的侵袭哈，在缅甸这个国家还发生了政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工作哈，真是鸡飞狗跳。怎么讲呢？有钱领不到钱，银行是关门的，然后就算银行开门了，他只开1天10个名额，天还没有亮，我的同工就去排队了呢，还是领不到钱。为什么？因为10个人领完了，第11个人领不到钱，所以谁天黑的时候去排，谁早排到呢，谁就可以拿到钱。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团队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呢？银行有钱都拿不到钱买一桶氧气或是买一些药品。那我过去因为我在金三角工作了很多的年，我1995年开始服侍佤族。那在整个这个上缅甸边界的地区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政变，然后呢缅兵自卫兵民兵一团乱，就是在村子里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抢地盘啊拿老百姓啊，所以老百姓就开始躲避跟逃亡。那我的同工很多都说，老师，这个没有信徒了，我守着教会守到最后一刻，因为弟兄姐妹要逃亡嘛，所以很多教会我们当时帮助的就一下子就必须面临关门的一个状态。那弟兄姐妹就经历是无家可归的，因为我们做的很多是克伦族，他们就在那个边界的路上，他们就在逃亡，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去哪里。那很多学生也是哈，他们在学校听到枪炮声，他们就躲到那个红宫里面去读书，然后那个枪炮声或者战车的声音没有了，他们就跑上来又再次读书。 我就在想，上帝啊，现在啊、我住在长期住在清迈，我就发现上缅甸我现在去不了了。那我们在缅甸地区，我们过去的宣教工作，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也就在疫情的这几年期间，我们就想仰光还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所以我的同工他在瓦城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开拓这个工作点。那我就告诉他说，很多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我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在这么困难的地方，你应该帮助孩子读书。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地区的一个福音工作区。那今年上半年，我跟我就是年初的时候，我跟我弟兄去的时候，我站在那边跟儿童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房子高脚屋啊摇晃，好像台湾的地震一样。我说是我们两个太胖了。那个小孩子如果都坐进来坐满了，这个房子肯定垮下去。那我们这个传道同工呢，刚开始办这个课后辅导工作的福音预工的工作的时候呢，没有桌椅，我们就买了桌椅进去，又增加了这个房子的重量。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必须要盖一个新堂，尤其是在泰缅地区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就是干季，一个就是雨季。那个雨季一下三个月，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就要涉水来补习功课，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要涉水来聚会。很感谢神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Mountain View 教会他们就说老师你一定要让瑞比达这个工作区呢赶快建堂，我们教会先抛砖引玉，先奉献3000块钱，如果你还有不够的再告诉我们。所以我拿了这3000块，我第一件事情赶紧买材料，一定要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里面可以好好的读书。所以这是我们打的地基。我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去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点已经在雨季之前可以完工。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不但是对儿童做这个客服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个国家这么不安定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读书以外呢，我们带信主的青少年，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做门徒训练。因为更新传道会不是只有出版圣经哈，不是只有出版好的属灵的栽培教材，我们还要去执行那个门徒训练。所以我都跟教会说，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恐怕不会问我们教会说，哎，你们教会有多少弟兄姐妹聚会啊？我觉得上帝应该会问我们说，你们教会有多少门徒？所以门徒训练是很重要，我们就是用门徒训练的方式做宣教工作。所以我们在阳光，我们还有一个艾滋病童孤儿院。你知道这个政变的时候，这些暴民就把我们的大门给冲破了。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唱歌，因为不能去学校，因为又疫情，我就在那边线上跟他们这个儿童圣经班跟他们查圣经，然后跟他们这个祷告，一起祷告。我过去因为在缅北在佤族工作非常的久，我的学生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这个大米太多了运不出去，正好我们这个艾滋病童你知道一个月没有大米了，他们都不知道下个月的大米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而且进食祷告。所以我一接到我的学生是有大米的时候，我赶紧找一个路呢把他送到阳光来。所以那天我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就是我来美国之前我过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的学生就告诉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跟上帝祷告的只是白米饭，你看到那个饭是黄颜色，他说上帝竟然给我们蛋炒饭。他们在很有限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里头，他们经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我们神是信实的。那我从缅甸我很快跳到泰国来，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跟各位报告的好消息就是，这个德国的教会今年年初到我们山区来呢，我们就带他们到山区去探访。这个上面那个在家里面在放这个电影，福音电影，是我的同工巴威，就是跟我一起出车祸的。那在那个按手祷告的这位德国牧师呢，就带领了这位80岁老先生。我就开玩笑哈，因为这个老先生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传了很多次他不信，是因为我们头发白在里面，不是白在外面，所以我们讲话就没有那个权柄。这个白头发的老牧师呢，一讲到他说我要信耶稣了，就决志了。所以我们很兴奋哈，因为村子里面长者是很有权威的，他信主了呢，我们进到这个寨子，因为寨子都是精灵崇拜，都是拜鬼的，我们就很容易打进这个寨子。 这个是年初绝志的三户人家，克伦族是不会一个一个人信主的，他一信主就是一户人家信主，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那这就是今年我想要让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去的地方，在惠马西乌这个地方，在清莱省清莱府跟清迈府的一个交界，我们在那边办了福音营会好几年，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很忠心，可是这个拉祜族信主了以后生命不长大，所以呢，每一年我们办营会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就是一车一车的去拉，拉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礼拜堂坐不下。所以怎么办呢？就要在户外上课。我刚才已经跟短宣队成员报告哈，我出来的时候是摄氏42度。所以呢，怎么办？小孩子在这个烈日子底下怎么学习、怎么吃饭呢？所以我们就要搭棚。但是泰国的山路哈，如果有运东西上来，本来3块钱一颗的鸡蛋呢，就要变成6块钱。为什么？运费嘛。所以我们就发现搭棚搭了2-3年不行，这个搭下去，我们的盘缠都来搭棚子了。所以后来就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年开始建堂。你们来的时候就是新堂了，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较宽敞的环境，可以传福音，可以对这些孩子传福音，也可以对村民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学生中心，我最后跟大家报告，很多人都关心我们学生中心，因为我在山区工作非常多年，整个泰国是全亚洲最多宣教士的地方。我是台湾人，我从台湾来，台湾送炭到台北已经超过30年。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泰国有最多的宣教士，有最多的宣教机构，可是泰国的教会基督徒的比例是全世界前10名低的国家。哎呀，我就在想我们的宣教策略失败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个某一个对象、某一个区域传福音，就发现影响力很低，必须要让山区的孩子能够受教育，他能够真正的向泰国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把这些山区的孩子移到城里面来，所以我们办了这个学生中心。我们当中有同工去过哈，那很感谢神。为什么我说神有对我们有意想不到的带领？这是我们今年的心声，今年就是我们的10年了。大家可以看我们有多少位进入到泰国北部最好的大学清迈大学，大家猜猜看，我们有7位。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有不同的族群，他们考上了大学，他们告诉我说，老师，我要像你们所教导的一样，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老师，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社工师，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药剂师。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不同的科系，所以为我们祷告，因为神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请为我们更新传道会的宣教事工祷告。我们在台北的工作，我们在山区不断的做门徒训练，也为我们今年在疫情的期间，还有在这个政变的期间，我们特别开始的这个客服的福音工作，还有学生的中心，还有布道所啊，还有这个门徒训练的翻译的教材，我们把丰盛生命翻成缅文，还有我们创启地区的工作。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累不累啊？哎，起来动一动呗，好吧，起来先动一动啊，坐了一个小时。我想大家都有累了，好，谢谢大家，好，感谢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弟兄姊妹哈，请坐请坐请坐请坐，给我有机会可以分享123 Let's Go 的这个movement 哈，我今天唯一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神在我们工作，把我们这个 ministry 上面的恩典跟大家来分享啊。先介绍一下，我们有2位同工在我们中间的，都是两个点的同工哈。一位 Vicky 是 Pleasanton 的同工哈。另外那边还有 Joe 哈 ，Joe 是我们 San Francisco 的同工哈。啊，谢谢你们来支持我，请坐哈。好，我是陈兆兆陈牧师哈，我是那个123 Let's Go Movement 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有个执行委员会在做这个平台的哈，这个平台还没有注册的，
啊，基本上呢，这个平台还是在天道福音中心啊，还有那个中信啊，我们两个机构啊，一路在安排这个的平台哈、啊。然后我也是环球天道机构的 CEO 啊，我是他们的义工哈。好、啊，先来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个两分钟的短片。去年是我们一周年的纪念哈，那 我们有一个两分钟的短片给大家看一看哈。想请问一下，有多少啊弟兄姊妹曾经参与过我们一二三的这个施工的？哦，感谢神啊，中间也蛮多的，感谢神，谢谢你们的支持啊，特别谢谢教会的支持哈。那、讲一下故事哈、啊，那为什么我有这个平台出来呢？就是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啊，那当时呢就是有三十几位哈、啊，都是牧者啊，神学院的院长，还有机构的头头哈、啊，我们都住在一起。啊，就在中信，在那个 Cupertino 啊，他们的办公室，我们有一个聚会啊。而那个聚会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也是个基金会的 trustee 哈、啊。我们基金会呢，支持了中信啊，整个的装修，装修完了，我们怎么去用呢？啊，我往后怎么去把这个地方在传福音的上面啊，一同来努力呢？那开始了，我们就有一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呢，就是12月3号。啊，那一天，那注意的结果呢？大家估猜一下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下次再开会。那我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在思想了，又在吃饭，又在思想哈、啊。那怎么可能就是下一次再开会呢？那下一次就是过了年了嘛哈、啊。那刚好是圣诞节的前面哈、啊，所以很感动我们说好，我就比较大胆子比较大，我说能不能就在中心的那个地方派单张。啊，我们就借中信了啊，那个时间哈、啊、，John 在中信哈、啊，就啊现在他在做，不是那个现在哈、啊，现在来那个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地方，我们在上面派单张，因为就不用申请嘛，什么都不用做。然后来我们就想，好啊，就这样安排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哈、啊，12月17号一天，我们就在中信的那个地方啊派单张。啊，那就经过的人，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人经过嘛，啊 ，Cupertino 的那个 village 啊，那我们就讲法，神很恩待我们。当我们这个消息定了之后呢，啊，在过了两天啊，居然呢开始蛮多人来说我们要来参与啊，原来这几个人嘛，我跟 John 说两个 family 啊，最小都有六人吧，来做，来这个慢慢呢就发觉我们基金会教育再了解一下哈，有三个点可以帮助给我们去啊，我们每一个点都是申请了啊，我们才去的啊，就是有 license 我们才会去的，然后我们就。两个星期之后，圣诞节大家都很忙，说没有可能的，陈牧师很忙的，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两天100多个人就在啊、三个点就在这样的派单张啊，那派单张的中间呢，发觉你派一个单张人家不一定要嘛，是吧啊，那另外两个基金会跟我们说，我们送你礼物啊，包括了这些吃的礼物啊，包括了一些用的礼物啊，都给我们。我们曾经试过啊，他们送了我们电动单车，哦，不是一台哦，每一个点都有啊，来给我们做抽奖的用途啊，所以非常开。所以2022年就这样呢，这个运动就开始了啊。那开始了之后呢，我就去了香港。啊，那么基金会的同工跟我说，陈牧师啊，你我们往后要怎么做啊？然后祷告的时间，神跟我讲，就说你要去看雅各书。然后我说看雅各书干嘛了？看哪里了？然后他我又在看的时间啊，就看到啊1章23节，那这是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啊，听到要行道。啊，所以呢，我们就跟基金会的同工讲，也跟中心的同工一起讲，我们一二三是不是可以这样开始？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间呢，有人同工就说了，12月3号第一天，我们就叫一二三吧，啊，那叫一二三，另外一个同工说 Let's go， 我们就去做杰哥的活动啊，所以一路呢就是慢慢呢，你看到我们第四个点就开始了，第五个点就开始了，所以 Tri-Valley 的 Dublin 啊，我们的欧发中心。就很快的就成为了我们第五个点，就一路在做，我们整个行动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大家就在想怎么去做得更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做 T 恤，漂不漂亮？还可以吧。啊开始做 T 恤。还有呢就做礼物咯。啊，就是说人家会送很多礼物给我们啊，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做礼物啊。啊，所以我们要做单张。不同的单张也做了一些啊不同的礼物啊。那那个呢是我们其中一个很好的礼物。上面呢有写的歌词是什么的意思啊。那里面写你的是 Jesus love you， 喜不喜欢 ?LED, 这个 LED 灯来的。啊，那非常的感恩哦，我们在订啊，在大陆订啊，订完了之后呢啊就要付钱嘛，是吧啊，每一次跟人家说付钱，那个人就说我奉献。所以从来没有收过钱。到今天还没付过钱啊，那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神就这样的慢慢带领我们啊。那我们就在想，要跟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还呼召我们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去年呢，也分了三次，就是有这些的发布会，还有就是粉心会，请牧者一同来。那在做一路在做的时间，同工要说，我们不能光是做事不祷告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出队之前的星期四。我们就会有祷告会，所以一路呢，你会看到我们一路在做到第八个点又开始了，哦，就在停在这里，又有一个神迹出现了啊！其中一个点有人打电话去报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点呢，有50几个人穿了这个红的衣服，就在祷告，就在唱诗。那警察来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哦。那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哦，有警察来，然后他们就围着这个商场来祷告，啊，祷告了就分散了啊。那就在说以后有没有可能再做呢？那个商场的老板说有没有搞错？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好，你们来就在我们 supermarket 里面，我给你一个更大的点，不要在外面了，外面可能人家会报警啊，在我里面你保护你们没问题。哇，我们很高兴啊，感谢赞美神，是吗？是不是啊？那个老板还跟我们说，为了这样，我再给你们一些东西，我给你300块钱每一次，我们 supermarket 的 coupon， 你们用来做抽奖。哇，是不是恩典啊？魔鬼怎么攻击我们，神就怎么祝福我们。所以每一次，现在我们就是每一次这个点有300块的礼金哦，啊，就是每一个10块钱。的 coupon 是送给啊有一些经过的人，吸引他们来听福音啊。到了6月份啊，你看嘛，我们这已经有8个点啊，有248位同工啊，接触了889个啊 经过的人啊，我们有记录的，每一个都有记录的啊。到七月份的时间呢，我们每一个月决定就是有一次啊，就去做结格的活动啊。好了，到了八月份，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些更大的一些工作。我们原来这个一二三只是做商场的布道，我们在湾区不同的商场里面，有一些是外面，有一些在里面，我们就在布道。后来呢，就是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就是 Isfala Auto 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啊，那个活动有10,000多人参与的，当然都不光是啊我们中国人呢啊，Isfala Auto主要都是西语的人啊，然后那边呢所有的教会一同的来参与。然后我们一二三也去参与来服侍啊当地的，那这个也开始了我们跨文化的一个工作啊。到了八月我们就9个点开始了啊，之后呢我们又有很多的分享会啊，邀请弟兄姐妹回来啊，因为我们传了福音大家回来啊，我们在想诶，不光是分散，我们还有集中，我们把我们福音啊燃点我们的火继续的燃烧下去啊。到了九月份呢，我们就更多啊的事情开始在做了啊。我们天道福音中心，还有呢就是香港的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啊，还我们一同了啊，跟一二三一同的合办了一个叫一二三在福里的音乐布道会啊。我们基金会有两个地方是可以用的，一个呢就在那个Redwood City 啊，我们有一个戏院啊，就在那边啊，有一个 theater 啊，就在那边啊 ，Fox Theater 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当天有800多人进场啊，有几十个人举手信耶稣，然后我们一路在想，哎，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啊，到十月份的时间，我们就走过点，开始在做前的工作啊。到了去年的年底，我们一周年纪念哈，我们就在theater 的里面啊，我们有200多人一起来参与，我们一同的有一个 Christmas 的 gathering 可以在一起来做哈。到了12月份呢啊，就是非常的感恩，过了一年之后，我祷告了一年，因为我也住在什么梦，我住在这一区的，所以我就很希望啊，除了那个欧发中心之外啊，因为欧发中心人不多嘛啊，大家知道，我就一路在求神怜悯，求神怜悯给我们开另外一个点啊，就是那个Livermore 那个 Outlet 旁边不是有一个 mall 嘛，有一个大外99嘛，我们希望在这个点的里面，终于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给我们12月份开始有开那个点了啊。所以呢到去年的年底啊，我们就有302个人在10个点的里面接触了788位啊的福音的对象啊。今年呢我们每一个月继续的啊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持实一二三是一个 movement, 不光是那个商场布道的。我们其实在做更多的其他的工作。包括了今年三月份啊，我们香港的啊这一位陈子明传道，他以前是吸毒的啊，以前是黑社会，他改了啊，就来到湾区，我们请他在不同的地方来再传福音，来做见证啊。好，简单的来说，一二三 Let's Go Movement 是一个什么的平台呢？我们在做啊，华人商场布道的工作啊，就是每一个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要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第二，我们的就是有大型的布道会啊，音乐的布道会，今年是九月份。啊，为我们祷告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户外的啊福音活动啊，大型的社区活动啊，刚才忘记了报告啊，其中一个啊，就是这个《世界日报》啊，他们呢就在Cupertino 的 Main Street 的那个 Mall 里面做一个中秋节的一个fair 啊，然后我们啊，他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给你2个免费的摊位。你们能不能用？我说当然可以用了、啊。当时呢，我们就在那天做了一天的工作啊。我们的同工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讲不出来了，没声了。”非常的感恩哈、啊。那另外呢，就是很多福音瞬息的聚会，我们会帮助，我们会做哈、啊。然后停在这里，有做一个见证哈、啊。有一个牧者跟我讲，他讲，他说一二三所做的福。现在想做的，其实我们是帮助弟兄姊妹做一个 turnkey 的 project 啊，我们听很多，但是出去很小，同意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一个，希望你们听很多了就来呗，啊，来到这个点呢，我们马上有一个培训，马上你就可以去做， 一个牧者说，你的影响力其实不是在那个商场的布道的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就是你训练的这个人，这个人如果啊神要感动他的话，他就在任何的时候可以去传福音，你相信吗？啊，我那个时间不太相信，我是思想有没有什么神奇。但是去年年底很多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见证，怎么样呢？有一个姊妹她是怎样的做见证，她说十一月份神感动她了，她第一次在一二三的街头布道的里面，商场布道的里面带了一个人信耶稣，哇，她高兴得不得了，她去感谢赞美神了、啊、之后十一月底、感恩节，十二月复活节，一月份过年，她带了十一个家人信耶稣，亲人信耶稣，阿利路亚，感谢神。哇，当他做见证的时间，我的心里面就说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啊、感谢赞美神。你听到这里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诶，你一二三有没有果效的，是不是真的有果效的？我们用数字来看一下、啊、我们从、开始的第一次、啊、到我们上一个月、啊、我们接触了13129人，其实我们开始是没有数字的、啊、因为为什么呢？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嘛，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啊，做到那个就想到那个，是吧？所以后来我们发觉我们要有记录啊，所以从有记录开始是13129人，那有多少人信的耶稣呢？在我们的记录的里面啊，什么是信耶稣啊？我们有规定的，这是思虑，他必须要经过，他愿意祷告，那才说是确实信主，可以吗？啊，所以呢，就是有超过317个人，那有多少人曾经参加过呢？有1045个人。曾经在我们的名单上面参与过，现在每一个月大约是有230人参与我们的这个 街头布道、啊、另外呢参与的教会、啊、就是这些 来参与的、啊、就有120个教会在不同的参与，其实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增加了，我们四月份又多了一些、啊、另外有9个机构、啊、的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还有3个基金会来支持我们结果的活动。好，那再来给大家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小啊，这个就是刚刚四月份的啊，这刚刚出来的一个数字啊，那个数字是什么呢？那个数字就是说我们有一接触了哈、啊，就是什么是接触了，他愿意带我们来聊，我给了他东西啊，不是说其实不要就走了啊，那就不算哈、啊。来，另外呢有1027个人，那另外呢我们可以跟他谈的啊，就是有机会啊，他拿了礼物之前我们必须要跟他谈。谈之前、啊、有机会谈的369个、啊、来有184个人给我们电话 email、啊、我们可以跟进的带他去教会的、啊、有184个人、啊、另外呢确实有31个人、啊、那信仰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我们会问他你是基督徒吗？有些是，那第二句我们就问哎，有没有去教会，有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再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啊，我们后面给你也鼓励你去教会啊，那怎样呢？我们叫信仰的福星啊，可能又是很多已经就忘记了神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说我要去教会，然后我们下一句就会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那如果他有一些地方需要祷告，我们马上就会跟他祷告，170个人啊。然后我们的上一次四月份我们总共有306个人去参与。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的就是整个活动停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啊基本上有15块钱啊，基金会有15块钱给他们，希望他们留下来彼此的来分享今天我们所做的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要怎么去做。所以整个呢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帮助他哈、啊、在福音的路上来做，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路现在在继续的啊来拓展，我们现在已经有300多人参与了，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两个小时有50个人出现，哇，真的是应该要扩大了再来做啊，所以请大家为我们来祷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商场的据点，很难找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啊整个商场的这个 management 同意，我们现在就一路在有一些地方啊一路在求神怜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做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饮食的福音工作会做，跨文化的啊。其中一个，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明天晚上哈、啊，我们开始了啊。Mill Peters， 你知道 Mill Peters 是 Great Mall 有一个灯展吗？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人去过？华人都很少去了，哎，去了就是我们的同工啊，因为太贵了，20几块钱一个人啊，所以大家都不会去。我们得到那个老板的同意啊，我们免费的进去传福音啊，所以明天开始我们有10个弟兄姊妹啊，他们是讲西语的，讲英文的，就在这个点晚上啊，他们7点到9点在那个点带着这个灯啊，就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啊。他们每天晚上啊，他们6点到11点啊，每一天晚上啊，都有大约是7000到8000人去进去的啊，所以我们就为这些事工来祷告，要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个事工好吗？啊，我知道教会就是每一次一个小组啊，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讲了啊？当然很欢迎啊，但希望有新的啊，继续啊，每次都来啊，每次都来参与这个事工啊，把这个福音啊传给啊弟兄姊妹。好，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再次谢谢大家哈。
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国信徒布道会的事工。我想可能大家对中信的认识就是从中信杂志里面知道的啊，那可能对中信其他的事工也不是很晓得。那我想说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中信呢，其实是我们的策略就是信徒福音传华民，恩泽遍万邦，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的宣教的一个策略。然后中信呢，从1961年从由王永信牧师开始设立，那从文字宣教开始慢慢拓展，那目前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的差会。那我有一个短短的小小的一个施工的影片，你可以，我想可以比较快，大家先掌握一下整个概况，我再分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就大概可以比较快的知道我们有几个，其实中心有几个部门。好，首先呢就是那个文字宣教的部门，好，文宣部。那文宣部的话，就是一个我们有定期的杂志，一个是中信月刊，这个是针对给未信主的，好，或者是出信的朋友。那第二个呢就是传的双月刊呢，它是针对给基督徒，所以它里面呢有前半部有每一天的灵修，好，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灵修的短文，都是有华人的这些的牧者啦，好，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来写。然后后面呢也有一些就是属于造就性的文章，还有一些宣教的一些的信息，好，宣教的教导。另外一个期刊是 Challenger 的话是属于英文的期刊，它是季刊，每三个月一趟。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定位也是给非信徒的，就是属于一个比较福音性的一个的季刊。那这个是我们定期都会有的。那除了这个部分的话之外呢，我们还有出福音单章，好像按着每不同的节期，所以这次我也带了不同，刚刚出了好像来临母亲节，我们也刚出了母亲节的福音单章，之前的复活节啦，圣诞节。那因为提供给教会，就是说其实这些的期刊呢，包括福音单章都是给教会用来做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的工具。好，那除了这方面的话，我们还有网络的书店，就是以前早期从王师母开始，那时候是用邮购的，好，你知道以前没有什么网络，就是用邮购书。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使用网络书店，也是提供给北美的我们美国的这些的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有买到属灵书籍的机会。好，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们中信出的，是我们也有出版社，好，所以我们有自己出书，也有电子书的出版。但是就是说我们网络书店的话，其实就是供应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需要，属灵书要来跟我们订书。好，这是我们的文字部的事工呀。那另外呢就是本地拆船部。好，本地拆船部的话，我们有六个福音中心，目前在美国，好，湾区有三个，好，一个在三藩市，好，我们就弟兄现在是在那边做我们的负责的 manager 哈，呀，我们的同工。那还有东湾 San Diego， 好，另外南湾的 Cupertino， 那另外还有在夏威夷也有我们福音中心，西雅图还有一个，那 Houston 也是有一个我们福音中心。那福音中心的扮演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桥梁，就是扮演未信者跟教会中间的一个桥梁。它会设立在这些的社区当中，或者是在那些的商场。好，因为很多人当然教会也可以做很多的福音的外展的这些的服务，但是有些人他们就觉得啊，去教会他们就有点抗拒，好，所以呢，但是你去那个商场里面或者是一个 mall，一个比较中性的这种福音中心办一些这些的服务啦，好像量血压啦，或者是公民班啦，英文班啦，他们就会比较乐意来参加。所以呢就透过这样的机会，那也跟教会有义工来一起的协助，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桥梁，跟他们接触，带领他们信主之后，让他们这些义工又把他们带回教会里面去继续做跟进。所以这个是我们福音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扮演的角色，好，就宣扬福音，能够服务社会，然后也同时也在福音中心里面可以做训练，做栽培的工作，好，因为义工也是需要训练的，所以我们就提供训练，也算是帮教会也可以在训练这些的同工。这是我们福音中心的事工。那福音中心事工的话，之前在疫情之前，我们都是 local 有 local 的这些的节目，看你的福音中心的特色。大部分之前我们的福音中心好像就都是比较靠近在 Chinatown 的话，就是属于针对这些新移民，所以你就会比较多是适合他们，好像跟新移民有关系的这些的服务给这些的社区的人。那好像在 Cupertino 呢，它就这个地区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是属于高科技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 Cupertino 装修完之后呢，它的方向就针对就会是属于那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这专业人士。所以各福音中看你在哪一个地区，可能做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你不可能把 Cupertino 做的东西拿到三藩市去做，那个就做不成的，因为对象是不同的。 就是要看这个社区 的情况。那以前在疫情之前呢，我们都是属于 local 服务着 local。那因为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嘛，就 local 就不能做了嘛，就是有它的限制，所以也迫使我们呢就开始往网络上面去发展。好，所以从疫情之后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线上的课程，就把这些 local 本来开的课程集合统合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有网络的在线上的课。好像本来你在 local 上的那个公民课，现在就网络上也有开公民课，而且资源可以统合。本来就是每个福音中心都要开同样的东西的课，然后呢都有不同，都因为有地方限制都不同的人，现在我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这边这个福音中心开的课可以六个福音中心一起用。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资源的一个共享，那也帮助各个福音中心他们在受限制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帮助。那现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其实这个工作可以继续下去，而且它可以跟实体工作又可以并合在一起，所以开始就有一些的双轨，就是说 hybrid， 就是有线上的也有实体的，好来推动。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目前的本地拆船的一个社区的事工。所以你看到就会有很多的，这是一些课程啊，有粤语的，有给青少年的课程啊，还有很不给做不同的讲座。所以现在每一季大概差不多有50门的课程，好，50门课程。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朋友慕道友，他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好像这跟理财有关系的啦，小孩子教育啦，健康讲座啦等等，就是透过这一些比较大家很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来跟他们来做接触。那每一个讲座或者是课程里面，他们我们都会安排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嘛，就是有分享，有给他们听诗歌，分享诗歌，有分享见证的机会啊，样。好，这个是就是有各种，反正零零乱乱很多。那刚刚也关注 Tio 再帮打一下广告哈，要感谢主哦，让我们中心也有机会参与在这个关注 Tio 的一起的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的当中。那现在呢，我们整福音中心3个福音中心都投入在其中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在当中所需要的这些，好像中心月刊啦，我们的单张啦，哦，就是那印了这。每次都是这样几箱就从我们总部就拿下去了哈，就是派给这些不同的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尽量你可以能够提供的我们的资源就提供出去哈，就是为了要传福音啊。那另外一个除了本地拆船部之外，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海外拆船部，我们有海外拆船的事工当中，我们有拆派宣教士在不同的地方。有包大部分我们有在厄瓜，就是中南美洲哈，在厄瓜多尔，还有这个委内瑞拉、秘鲁啊，那也有亚洲啊，泰国啦，我以前是在被派到缅甸去的哈，那还有在那个澳门也有我们的宣教士哈，现在目前我们还有德国的也有，那现在在这个不同的当中呢，我们不单单是有宣教士，我们还有支持有当地的同工，还有当地的神学生，好，就是说培植他们，鼓励支持他们的神学生的神学教育，以至于他们可以为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继续投入在那个当地的福音工作里面。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光前2年才开始的，就是在本地做跨文化的一个工作，就是为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是在那个 Oregon， 他就专门就是在那，因为那边有区犹太人很多聚集的，所以他在那边做那个犹太人的事工啊。除了我们自己差派的宣教士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有加入在 CCMI， 就是国际中信，就是说除了美国中信有差派宣教士，好像在香港中信也有差派他们差派的一些宣教士，新马中信也有他们差派的宣教士。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地方是会重叠的，就是工厂可能会重叠，或者是他们差派的宣教士会在我们的工厂来服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可以大家互相的协调和运作。所以我们有这另外就是这个是属于中信国际中信，这个是我们虽然目前中信国际的宣教士在分布的不同的地方，好，包括法国啦，好，包括就是其他的 中南美洲啦，还有亚洲有好多的地方，还有大洋洲，就是那太平洋岛国也有我们的事工在那边呀。好，那这个就刚刚讲的，这个是希塔巴巴拉，这是那个犹太人的事工。好，他就是透过寄发这些的小礼物，好小礼物给这些的家庭，小小东西，然后呢，他们有兴趣的，他们就来跟他联系，然后他还做了一个网页，告诉他们怎么认识弥赛亚。好，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网页。另外就是我们也最近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一个地方，就是英国。好，那我们大家知道这两年英国的 BNO 从香港移民的特别的多。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需要。那但是呢，现在英国的教会全部都在投入做 BNO， 做香港的施工，包括 COCM， 就当以前是在做那个学生工作的，现在全部都在开教会，都在做这那个香港的移民的施工，反倒是变成很多原本是做留学生施工的，全部都转都停摆了，全都跑去做那个香港的施工。所以我们也留意到，这个每一年英国的签发出去给中国的留学生有关的签证有20万，好，大概差不多4-5万是家属，但是差不多有15万左右，15-16万就是学生。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输出，但是没有什么同工来做，所以我们现在也关注在这一方面。那现在也在探索看看怎么样的去进行。那目前我们也在催促，应该今年可以完成，就是英国中信在英国成立。好，现在已经他们已经注册了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机构，但是要申请成 charity， 就是慈善的一个的组织，现在我们正在做。所以就是也会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在英国的这方面的事工，我们也慢慢也会推，包括就是去英国像游学团那种，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那边的实际的情况。因为讲到英国，很多人就说啊，英国这种都以前都拆派宣教士，这有什么好宣教的哈？这个没有的，不需要去。其实他们其实是很有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想要怎么做一些扩展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意向，透过去实地的去看呀。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在我们在中南美洲在推动的，前两个月前我们在巴拿马就是做了这个。80-20 的工作。什么叫80-20？就是80有西班牙裔的 culture 哈，然后呢20就是有中华人的 culture， 意思就是当地的第二代，好，第二代的这些人，我们就为他们来举办这个献身营。因为我们在那边也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在中南美洲的这样的一个的宣教，那现在有第二代有起来，那我们就是鼓励他们能够他们可以奉献，因为他们对中南美洲的传福音来讲的话，他们没有语言上面的障碍，他们文化上没有障碍。好，那所以我们就在当中感谢主，有那个营会有20多个年轻人，从4个国家，好，从秘鲁，从厄瓜多尔，从秘鲁，从哥斯达黎加，从委内瑞拉，还有巴拿马4个国家的年轻人，那当中有出来献身的有4个。后来后续还有2个，他们也愿意奉献。现在目前他们都在教会，也回去很好的服侍。然后有3个在寻求读神学，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机会，鼓励他们。然后也是我们刚刚讲嘛，福音传华民，恩泽遍万邦。因为我们总不能老是停在第一步，要往下面再走。那这个恩泽就是透过我们传的华民当中，让他们起来。要向当地人，向他们的文化来传福音，所以为我们这个施工来继续的祷告。他们都聚会都讲西班牙话的，好，我们去只帮不上什么，我们只能这样看看而已，好。但他说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年轻的自己就可以自己敬拜，自己搞，自己什么什么都自己弄，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也会定期办那个就是短宣队，但是只是因为短宣队的话，现在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如果你们有考虑要短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跟我们海外财团部可以调一调，看看合适的时间，好，怎样的地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由我们香港中信他们推出另外一个这个365的计划，这365就用1年的时间，在台北青睐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中心专门就是做类似好像是跨文化训练，这个就是你有想做宣教士的，或者教会有宣教同工想要多 做参与这个拆船的这方面的，你可以就假如你时间允许，好，可以鼓励参加这个365的话，就是有半年的时间，好，会在那个营地里面有课程做训练，然后之后呢，第二个阶段有五个月的时间哦，就安排你去那个不同的工厂，好，就直接去做实地的去那个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的实习，然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做整合，帮你重新整合整个你的学习跟你这跨文化的经验，好，帮你做整合，以至于你可以考虑你适不适合真的去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好，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回来教会，可以做这个宣教的推动，这个是我们的365的这个的非时计划。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课程叫做宣子兵法，这个宣子兵法就其实就是一个教导拆团方面的课程，好，一共有12课，有分着4个大类，有圣经的，好，有策略上面的，还有包括宣教士的关顾，好，那这个其实这个房间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好像什么Kairos 啊，或者是那个把握时机等等，但是这个课程呢其实是我就蛮推荐，因为它是很浅，好，它是一个入门课，它不是很深很深的，就是说一般我们都可以用，就是小组啊主日学都可以使用，而且这个课程里面它的里面的内容都已经做好的，都是做好在那个里面，你可以就直接放 video 完之后呢，你们就一起讨论，整个设计都设计好，而且还有个桌游，好，这个可以玩桌游，好，用透过游戏来让你了解一个宣教士的人生，从他开始有感动，一直到他述职面对什么情况等等等等，一直到他退休，从所有的情况，好像玩大富翁一样，好，2个小时玩下来，你就对啊，原来宣教士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的一个设计是蛮好，我也带了一套送给教会，好，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想要开这个课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你们可以自己带，好，或者是希望我们能够协助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谈，好，我们有这个有简体的，也有繁体的，这个是我们的宣子兵法。另外还有除了海外拆团事工之外，我们还有中国事工。中国事工的话，我们就不会公开，因为这个比较敏感。那现在目前我们过去中国事工，我们都是也有派人去去做培训工作，还有我们当地有同工。那是因为现在中美关系不好，好，然后又加上这个疫情之后等等一些很多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的就先暂停了，我们现在没有进去做培训的事工，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同工，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是我们里面同工他们在做这些的探访，他们的做这些事工的一些的照片，也请大家也为这个祷告，也不容易，他们也常常受到很多的问题。那另外特别的事工的话，就是以前我们还有做那个艺人布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教牧康健营，好，说什么叫教牧康健营，就这么对的是为着牧者的需要来办的，好，特别为牧者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还有财务的健康。那我们今年也在8月5号到7号也会在湾区这边，好，办这个教牧康健营，对，也请特别为这个为我们就是服侍教牧和牧者在职的牧者来祷告。那另外这个是融媒体的事工，融媒体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一个趋向，我们就要怎么样把新媒体跟我们现有的媒体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目前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有做有声的杂志，包括 YouTube 上面的频道，就是把松青月刊变成可以看的，因为现在读书的人很少，不太喜欢读书，所以我们现在听书的人多，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把它做成可以看的 YouTube 可以听的，好，所以我们有做播客，这个是中信之声，你可以在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去找社区中信之声，就找到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另外你们也可以从新生网，这个是给国内的，中国国内，因为国内有很多地方是不能看，就需要翻墙，但是我们新生网呢是中国国内是不需要翻墙的，可以直接也可以看到中信月刊，也可以听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音频，好，我们的一些资料，对，好，谢谢。